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个讲次我们提到法藏师父在宫廷里面为武则天讲华严经的时候，他用了实物的教学方法，用金狮子来做比喻，讲所谓的十玄缘起跟六相圆融。那么就解释一下他是怎么去说的，然后让武则天或者旁边的大臣们都听懂了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十玄缘起，第一个就是叫做明缘起嘛，第二个叫变色空嘛。我们解释一下，在明缘起他就说了，原文是说未金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遂有狮子象起，起但是缘，故明缘起。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金子的本身哈，并没有固定的属性，只是因为有金子的这个金匠对它做了一种陶铸，所以才出现金狮子的形象。如果没有这个金匠的缘或者条件，就没有金狮子，所以它叫做缘起。那么什么叫变色空呢？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为狮子相虚，为是真金，狮子不有，金体不无，故名色空。又复空无自相，曰色以名，不爱患有，名为色空。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是说啊，狮子这个形象是虚幻的，它本身只是真金而已，所以狮子不能够说是有。那么金子这个体不能够说是无，这叫做色空。但是空并没有自相，要通过色来体现，不妨碍它虚幻的有，所以叫它叫色空。那怎么叫约三性呢？三性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偏其所执性、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嘛。那法相中早就说过了，那法藏在这个地方用金狮子做比喻来论证主观世界的我和客观世界的法它是虚幻的。他就说狮子情有名为偏计，也就是以这个狮子来比喻我跟法，断言我跟法跟狮子一样都是没有的。但是一般人因为妄情偏见，硬是说他有，坚持我跟法，那么这是片面性的看法，所以他把叫偏其所执性，约三性的第一性啊。接着他又说，狮子是有，相似的是名曰依他，狮子也好像是有的，因为是狮子是客观存在嘛，我们总是不能把它一下子否定掉啊。但是它是由于众多的因缘而起，没有这些因缘或者众多的因缘缺少一个，就没有这个狮子了。所以这也就是约三性的第二性，叫做依他起性。那这个他就是指的因缘呐。接下来他说，金性不变，故号圆成，就金子的性质来去比喻真如法性。金子可以变成为狮子，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东西嘛。那金子的本身性质不变，真如法性变现为世界的各种万事万象，真如本性的法性的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能够明了这一点，那就能够圆满的成就真实的佛教真理，所以叫圆成实性。那这就是他的所谓的约三性嘛。那么等等像底下就讲成菩提啊、入涅槃啊等等，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观念。我想这个部分呢、啊、就由我们听者自己本身去找华严金狮子章自己去研读一番。那十玄门是从真如法性所缘起去显现一切差别的相，那么又都互为缘起，相即相入，万有一体，圆融无碍的道理。把事法界当中的事事无碍法界和法界三观的周遍含容观，那进一步的他就谈到了十玄门。这十玄门是哪十玄门呢？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因陀罗网境界门，维系相容安利门，命运隐显聚成门，诸常存杂聚德门，时事格法义成门，唯心回转善成门，最后一个脱世显法深解门。那我愿意用两三个门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十玄门，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那么这是十玄门的一个总纲，其他下来的那九个门哈都是细目了。华严宗认为宇宙万有在空间时间上没有一个不是相即相入的，相即是体，相入是用，圆满具足，彼此相应，形成一个大的缘起跟一个大的整体，因此 一之中具足千万数，千万数当中具足一个数。所以金狮子章里面所说的金子跟狮子同时成立是圆满具足的。第二个他讲一多相容不同门，那么这里就承认一干一和多个体跟普遍是对立的统一，一跟多在数量上不同是对立，但是又互相的包容，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多是相入无碍的，这就是代表统一性了。华严中强调就是指的这个来说是统一是绝对的，所以才会说金子与狮子相融成立嘛。第三个是叫诸法相即自在门，那么这里是从一切诸法都相互的包含又各得其所，进一步的去论证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也就个别等于普遍，普遍等于个别，两者是没有差异的。其实个别不等于一般了，混淆了个别跟普遍或者一多的两干，就必然会走向相对的诡辩嘛。所以他们又提出了一层摄一切法，一切法摄一层的概念，尘埃的尘。比如说他说狮子猪根一一毛头皆以金收，皆以金收狮子尽。那么狮子猪根，猪根是代表他狮子的眼耳鼻舌了，一一毛头皆以金收狮子尽，也就是代表说猪根猪毛各摄全体。于是又逻辑的去推论，狮子身上的眼就是耳，耳就是鼻，鼻就是舌，舌就是身，那么来去说明世界上一切的差别啊，都在这个总相当中，没有了这个差别就不存在了嘛。所以他才会讲说我们把称之叫做诸法相即自在门嘛。那么又比如底下说因陀罗网境界门，他是说诸法相即不仅一重啊，还有重重无尽的意义。因陀罗网是佛教神话当中第四天宫殿里面所衔的这种宝珠网，那因为网子底下挂了好多的明珠嘛，每一个珠子都照见全部其他明珠的影子，全部其他的明珠又显现出另外其他每一个明珠的影子，是交相辉映的，是为了一种映现的。那么照这样的推理的话，珠子的影子互相的相应，于是有了两重三重四重无限的重重的无尽的一种影子，所以叫因陀罗网境界，境界门。那么同样的这样相即相入，用金狮子来做比喻的话哈，他说一一毛中皆有无边狮子，又复一一毛带此无边狮子还入一毛中，意思说狮子全身的毛啊各有无量数的狮子，也就是这个毛构成的狮子，而无限的毛是狮子的本身，而狮子又是因着这个无限的毛来构成的它，这是互相的相即相入的。那我想再解释一个维西相融安利门，既然一多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圆融无碍，但是事物虽然互相圆融浑然一体，而一呀、啊、其实就表象世界来讲它所显现的还是一啊，多在表象世界来讲显现的还是多啊，万有差别的现象还是整齐不乱的。如果金子就是金子，狮子就是狮子，金子跟狮子的相状同时显现，互不妨害，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他把称为叫微细相融安利门。那么以上我们所谈到的所谓的十玄门呢、啊，是华严中把十玄门讲成具备一切万有的法门，他指出了事事物物相即相入，虽然有差别，实际上具有重重无尽缘起的一体的关系，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最后也是要讲到华严经里面所谓讲的六相指的是什么，我刚刚讲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跟坏相。那么在金狮子章里面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狮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相同的同，眼耳等不相烂是异相，猪根会合有狮子是成相，成功的成，猪根各住自位是坏相。好，这个我就稍微用金狮子做个比喻给听者们了解，这意思是说啊，他还是用整个狮子来做比喻，他说整个狮子，我们从整个狮子来看待，这叫总相， 用狮子的眼睛耳朵这个五根的差别来看待它跟其他的不同性，那叫别相。那么这样的比喻是企图论证一中有多，就狮子有五根，狮子是一，而眼耳鼻舌那五根是多嘛，那么多中有一，五根甚至于每一根毛，狮子上所有的毛都是构成这个狮子嘛，这叫多中有一啊。所以一多是相即相入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比邻啊，还是有值得我们去反省的空间的哈。那只有一个狮子跟多个狮子才能够构成一多的关系啊，不是说一个狮子身上有眼耳鼻舌，那还有它的毛就能够构成一多的关系啊，这个好像不太像是我们逻辑上的一个观念嘛哈。不过总相跟别相，也就是一普遍跟个别啦，也不能够用狮子跟狮子五根来做比喻，因为狮子来说明一个普遍跟个别啊，只能说单个的狮子是个别的，众多的狮子所抽象出来的狮子概念是普遍的。用狮子跟狮子眼耳等五根来比喻普遍跟个别，这是混淆的了。不过我想听者们自己去做一些了解吧。那么同相跟异相也是一样啊，那么这里的同异并举其实也是一种矛盾概念了。若指狮子的狮身眼耳器官，那就不能够把眼耳等不相拦的异象来跟狮子的同意去做比喻嘛，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个解读的啊。那么成像跟坏像的对比是一种提法，就更有意思。他说猪跟会合有狮子是成像，当然这没有错啊，但同时他又说了猪跟各住自位是坏像，也就是说每一个都我们的每一个五根都有它的执施之所在，比如说眼睛听看嘛，耳朵听啊，这个职位是不能互相对待。我们要知道狮子所以成为狮子，也就是狮子的成像，就是因为狮子有眼耳鼻等这些共同的器官来各司其职，不可以缺任何一个嘛。那么这整体来讲都叫成像，怎么叫坏像呢？这个成坏部分好像也可以值得我们大家去做反省。不过华严中通过这样子的十玄缘起跟六相圆融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那么我们在解读的时候，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懂法或者受到西方逻辑观念的一些影响，可能我们不见得认同。不过我想这个我们有听者自己去了悟吧，就佛家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华严中我们后来讲说到了第五代的代表人物的时候叫做宗密，我想这个一定要讲一下的是他做了一本叫《圆人论》这本书啊，那对后来的影响是蛮深远的。《圆人论》这本书对我们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性来讲，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不去重视它所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性了，就成观弟子宗密哈。那么《圆人论》企图解答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世界人类的起源跟人世富贵贫贱、人世的究竟等地啊，很多重大的问题，他认为研究这些都很重要。比如说他说，我仅秉得人生而不自知所从来，何能知他是所趋乎？何能知天下古今人事乎？那听着有兴趣就直接圆人论就是一本书，很容易查得到。那么他是怎样的果得其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首先他当然就是要排斥或者是摒斥这个迷跟执啊，所以这个也在圆人论里面说，儒道两教说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为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生万物，故自于贵贱富贵苦乐皆秉于天，由于时命，故死后却归天，复起虚无。那么从这个话我们可以发现呢，宗密所要排斥的驳斥的主要是儒家的天命论跟道家的自然天道观，特别是汉以来的那么所谓的气的一元论。他为什么要驳斥呢？接下来他在圆人论就说了，贫富贵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则天之复命稀有贫多富少、贱多贵少，乃至祸多福少，天何不平乎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如果真有天命的话，那天就太不公平了，那这是用于反驳儒家指下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他就说呢，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的，大道即是生死咸鱼之本，吉凶祸福之基本，即其长存则祸乱凶于不可除， 福庆贤善不可易，何用老庄子教。那么再说呢，万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缘者则一切无因缘处，系应生化，为食应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那么这好像把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呢、啊、等同于一种机械的宿命论或者神秘的偶然论来批判。其实道家的天道甚至于儒家的天命，那是具有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跟客观规律的一个意义，那是不是这样懂法的。那气的一元论也有它一个 cosmology 或者 ontology 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也不是说可以从这样一个解读的角度啊来去做唯一的判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周密啊他坚持有鬼论啊，所以他反对气的一元论。他气不能说明鬼神存在的理由，他说啊，若生是屏气而厌，就是忽然突然的意思了哈，时有气散而厌无，则谁为鬼神乎啊。他也引用无鬼论者的一个劫难而自作解答。那么这是王充在论衡论史篇有提过，若人死为鬼哈，则古来之鬼天色向路，何有见者，如何不尔，就满街都是鬼啦。那王充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死者以数以万计嘛，那如果真的有鬼的话，不是一个只有一个鬼两个鬼，应该是满街满庭院满街道都是鬼嘛。那么这种劫难可以说人死不为鬼的一种尝试性的判断，虽然古代不能够从理论上去有科学论证来去打破鬼神这种迷信的信仰，但是周密也就利用这个弱点，用佛教的六道轮回来解答这个劫难，认为人死了可能堕入地狱做畜生，不一定都变鬼，而且鬼也是要死的，又可能重新做人，鬼的出路是无限的宽广，所以人能见到就不能那么，就不可能那么多了嘛。那其次他也排斥所谓的偏浅，也就是对于习佛人不了解这个意义的这种教义啊，他提出他的一个批判性的见解。比如说若心尽皆虚，知无者谁，又若都无实法，依何现诸虚妄呢。那么周密他给后来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一圣显性教这样的一个意义啦。那么其实在一圣显性教，它的原文说，一圣显性教者说，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朝朝不昧，了了常知，一名佛性，一名如来藏。那其实这就是禅宗的观念嘛。那我前面曾经讲过说，周密最初是学禅的，后来改习华严，碰到禅观才改习华严嘛，所以他就会主张那个教跟禅的一致论，实际上就是华严禅宗合二为一啦。而一圣显性教就是佛了义实教，也就是把它合一了嘛。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一，其实在强调说，众生如果迷惑就不能够有所悟啊，一念悟的时候得现自身就如来广大智慧，就自然可以成佛嘛。周密自己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思想是非常高妙圆满的。所以我们想说，除了这个圆人论以外，其实周密啊还有一个蛮有名的著作了，叫做《禅缘诸全集》。那么这个集啊里面录了好多这个禅语的寄语了哈，寄句啊，发挥了我刚刚前面说的教禅一致论的主张。不过这个《禅缘诸全集》啊，周密的这本书今天已经散失掉了，大概还有存的留下来的就是他的都序，就是这个集的都序，都序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总序了，就最前面的总序。那么可以看得出圆人论或者是周密对调和当时的禅跟教或者教跟禅思想的一种合一性，他的一个努力跟他的一些贡献。我想我们在华严宗的部分就到周密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